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 Giselle，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411期，现在我从前线，我从后线，但是岳阳给大家发来前线最新的喜报，因为你知道好多人在群里面问说姥姥跑怎么样啊，跑得开不开心啊，膝盖还疼不疼啊，因为
是不是最后一次跑马拉松了呀
对，是以后还能不能跑步了呀所以赶紧给大家说说。
对，我无锡是我最后一次跑马拉松了，波士顿
你最后一次跑步
啊？啊，对对对对对，现在就重新开始了，已经
新的一轮。
对，我现在今天刚刚跑完，因为那波士顿它的比赛跟别的都比赛都不一样，它是一个礼拜一，它是爱国者日，所以我现在其实刚刚跑完了几个小时，因为我的发枪还特别晚，我是10:50才发枪，然后我是2:00多才跑完的，所以现在只有9:00多。
这么晚才发枪，我能说这个，当我看到了这个发枪时间，我跟姥姥说，我说这个比赛除了门槛和距离以外都非常适合我。
对，不是，其实六大都不早
啊，就是国内的比赛都特别早，因为我看这个周末正好
国内的比赛是因为它封路封时间太长，影响大家交通，因为都是周末。然后呢，像国外这六大，因为它级别太高，而且全程的人都不干别的，就光看这马拉松，所以它人家封一天。刚才我们去吃饭的时候还有人正跑着呢。而且呢，国外像伦敦和柏林和波士顿都是容易比较冷的地方，所以它如果特别特别早呢，也会就是温度太低
啊。
但是我们今年赶上了波士顿，我从来就是很多人都说波士顿最热的一年。
今天几度？
今天反正20多度吧，就是完全就是盛夏，就是街上看我们比赛的人都穿着踏拉板短裤短袖。当然了，美国人大冷天
也
穿
踏拉板。
对对，你不能从他们的穿着，反正就是巨热。就是我感觉比无锡那天就特闷那天还热，然后问题是前两天给我冻得嘚嘚的，就前两天在波士顿风雨交加，就刮着巨大的风下大雨，然后今天突然一下变成这个天，就感觉波士顿每天都是不同的季节，挺逗的。所以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那个安全完赛，然后我这回开头我就放弃了跑成绩，因为本来我也不想跑成绩，加上今天又天那么热，而且赛道观众又很热情，我就想那我就多拍点视频吧。结果我跑了3小时43分钟，所以呢我膝盖也没疼，啥事儿都没有，毫发无损。我发现就是当你比你的能力的配速慢一些的时候，哪怕你慢的其实不多，你也会舒服很多。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嗯，
你今天干了一件事儿，就是你给你的生命留白了。
啊，对，
就是其实你生活中很多时候你比你的能力稍微的放一点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在体育里面有一个词叫田区，就是你是在你的田区里训练的
啊，
田区其实就是大概80%你的那个能力，
嗯，
然后在田区里你就可以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但是你稍微上去一点马上就不行了这人。
嗯，所以今天跑得很开心。
今天跑得很开心，而且就是整个赛道从头到尾我的耳朵都快聋了。然后齐老师，有人给齐老师申请了一个媒体证，结果呢齐老师一路挂着媒体证，他就可以在赛道里拍摄。所以你知道波马有一个著名的叫尖叫隧道，就是卫斯理女子学院那块，就所有的姑娘都穿着那种比基尼或者化着浓妆，就在那一路就你可以亲她们，他就说 kiss me kiss me， 反正就那种，然后一路尖叫。然后齐老师说他路过，就他一直在那拍摄的时候他耳朵都快聋了。
我以为齐老师亲了一路呢
不是，你得特别主动的亲人家，人家不会主动亲你的，而且他们可能不太想亲齐老师，他们主要还是想亲小伙子然后那个就是美国的观众真的太热情，你看我现在跑过两个欧洲比赛，两个美国比赛，就是纽约和波士顿的那个路边的观众就跟疯子一样。哎，我觉得要你去，我觉得你一点不输他们。
是啊，我都说了，我其实不管这就是作为观众还是作为这个参赛者，我都觉得美国这个比赛我是特别想去的。
是，就因为街边就是什么样人都有，就是他们那激动劲儿感觉比我们激动多了，就是特搞笑。
而且我觉得他们比你们还累，可能一场比赛下来人都快累死了。
累多了。OK， 但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要聊波满，今天我们还是想回答一些大家的留言，因为我们又积攒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大家很多留言就非常的经典。
就这次波满，因为姥姥刚才说了，为什么我们其实播客不想聊一整期，是因为太顺了，但是呢又特别感动，但是这些东西呢姥姥说更多的是要通过画面去呈现的，所以大家 stay tuned。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读留言。
行，那我先读一个吧。
嗯，
我从大一开始收听你们的节目，如今已经大学毕业，你们的节目陪伴我度过了很多时光，在你们的影响下，我慢慢接触了滑雪、健身、跑步，逐渐变成了想成为的模样。而如今我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希望老姥爷能给我一些建议。我刚刚毕业于国内顶尖的艺术大学，用了一年时间辛苦准备，顺利申请到了英国的研究生。可我只是来自普通家庭，父母需要卖到一套房子来支持我的学业。毕业后发现妈妈的身体情况也不太好，每天肩负着精神压力，周围的亲戚也都不赞成我出国留学，觉得并不值得。渐渐我被这些声音影响，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让父母为我承担留学和追逐梦想的压力。妈妈一直让我考虑有选择有机会外派机会的国企先工作几年，以前我特别抗拒，觉得自己有梦想需要实现，不甘心这样工作。但是现在我真的犹豫了，我想了三条解决路径：一，直接贷款留学；二，放弃留学，选择国企工作，适当机会外派；三，选择心仪的企业先工作几年，攒钱出国。希望姥姥姥爷有时间看的消息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嗯，
对于一个曾经出国留学过的人，你有什么看法？
我先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啊，我个人是觉得肯定不能是花父母的钱去留学，虽然我当时花的是父母的钱，但是呢我当时的情况其实跟这个孩子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爸妈是已经准备好了。那
你没有花父母那么多钱？
在当时来讲，我觉得其实甚至比现在出国留学还要多，因为我出国那个时候就2003年、2004年是更贵的，但是不需要他们去做很大的生活质量上的牺牲。就是我觉得父母其实没有义务去为我们追求我们的梦想而去牺牲他们的生活质量，就这个东西我们先要把它 set up 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底线。像他自己也说了，他是需要妈妈来卖掉一套房子，而且妈妈现在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我觉得所以这肯定是不能说再要求父母去卖房子了。而且我在这儿想说一下，很多留学生都跟我有当年有一样的困扰，就是如果说像我当时花了父母的钱出国留学，其实是会有一种负罪感的，因为你会觉得这不是父母应该给你花的钱。再加上我当时选专业的时候，我说了我选的不是一个我特别想学的专业，我当时选的是金融嘛。为什么很多留学生都去选这个专业？一方面是来自于就是你的父母其实会说啊，你出国留学你要选这个。如果说你父母给你出了这么多钱，他们在你的人生的选择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话语权，这个绝对是一个交换条件，这是第一。第二，你自己也想快速的先去找一个挣钱的工作，因为你也知道这个钱你其实somehow你将来是要还给父母的，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是会给你有一些小小的绑架的。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跟每一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像那种父母很有钱的就觉得哎，给你花这个钱其实他不是对父母有任何压力，那我觉得这些孩子可能能比较自由的选择。那当时我就不是，因为我爸妈他给我花的那个钱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攒的钱，大部分的拿走之后，我其实真的那几年上学是有很大愧疚感的。包括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有一门课，我觉得这门课我上了以后发现我绝对取得不了好成绩，我就要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如果我不想让这个成绩，这个门课的成绩影响我最后的总的那个 GPA， 我需要在中考就是期中考试之前把这个课给放弃掉。但是放弃掉的时候这钱是不退你的了，因为你已经上了一半了。哇塞，我就记得这件事让我焦虑了好久好久，而且我最后大哭，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我爸妈，然后最后我还是放弃了，但是整个的心路历程是特别不高兴的。所以我在这儿先是想说一下，就是作为一个留学生来讲，其实你是承担了挺多压力的。再有，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孩子，他在国内是国内顶尖艺术大学的，其实学艺术从 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那么赚钱的。
而且在国外学艺术其实是很花钱的，
就不像你出国读一个商学院，就未来是比较清晰的。但学艺术的话，至少这现在看起来就觉得就是会花挺多钱，并且不一定能挣到很多钱。我是想说这件事儿看上去只是一个出国留学，但其实底层逻辑是在你没有这个能力或者经济基础的时候，你是该选择先安安稳稳的打基础挣一部分钱，还是义无反顾的去追求梦想。
嗯，反正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底层逻辑是就是你申这个学校是因为你能申到这个学校，还是因为你真想去这个学校。我觉得对我这种人，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首先先说，如果我要想去的话，我会让我父母帮我花这个钱。因为无据我的分析，他父母说需要卖掉一套房子，就是如果这个房子不是我父母唯一的房子，你把这房子卖了，他们就没地儿住了。
嗯，
我觉得是我的话，我还是会先倾听我内心的声音。其实我就有点像那种人，就是如果我确定这就是我要干的，那我会希望大家现在全力支持我。因为他说了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准备，然后我相信他是非常非常想去这个学校。当然了，这个需要他自己去想清楚，就是说你是因为大家都申这个学校，或者就是你现在这个位置比较好申这个学校，其实你根本没想好你到底想不想去这个学校去学你定的这个专业。我觉得那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要来波士顿跑马拉松，就是要去比 Kona，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爸妈，比如说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费用啊或者是什么的，但如果我爸妈能出得起，就不至于让他们把他唯一的房子卖了或者什么的，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请你们这回支持我一下。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真的最珍贵的东西之一就是他梦想，而且我觉得只有你真的做了你想做的这些事情，你才有可能成功。我都能想象，就如果他真的很想去这个学校，然后他现在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去，比如说他说的选择是选择心仪的企业先工作几年再攒钱出国，或者说放弃留学适当的机会外派，就我觉得第二第三条路都有风险，就是你一辈子有可能都去不了了，这是很大的风险。并且他现在已经申到这个学校了，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是非常非常想要他，我建议就你就力排众议，然后你就先去了再说。但是如果你其实没有那么想去，那我就觉得你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值当的了，因为你等于让所有人全力支持了一个虚假的梦想。我觉得最怕的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就是说你这个梦想本身是不真的，然而你又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去实现。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其实例子非常多。
嗯，哎，但是我其实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他刚刚20多岁，你怎么能那么清晰的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你回想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当时的那个梦想，其实现在在我看来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并且你问我现在有什么梦想是值得让我爸妈去卖掉一套房子去支持我的吗？我都不太敢说。我觉得这个是问题，就是你怎么就能知道这个东西我就那么想要它，并且我要了以后一定还，因为我得说实话，你要是让你爸妈卖一套房子让你出国，那你这东西你高低得干出点名堂来，对不对？那你 How do you know？
哎，但是我不同意的是，名堂和名堂之间有区别，名堂不能只用你能不能在世俗意义上成功来衡量，你不能想说我能不能把这套房挣回来，因为其实你学很多事情，然后你做很多东西，它都是不挣钱的。但是不挣钱不代表你不快乐，你不幸福。我是觉得如果你现在让我问我妈，就是你现在是觉得我让我爸妈卖了一套房，我以后得给他挣两套房我才应该去。
对，我一方面是站在一个就是大的角度，我是觉得不应该去花父母的钱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是说就算我爸妈愿意给我花这钱，就是我当时那情况啊，他就说哎，这房子咱家就反正就给你了，你就自己去用。就像你说的，你说快乐也是，就是追求梦想也是幸福。但如果说我最后做不到所谓的那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我就无法达到 内心的那种自洽以及快乐。
对，但是你现在换一个父母的角度，因为我这两天不是跟齐老师在一块儿吗，我去跑马拉松整个这件事情，我觉得齐老师会是特别特别欣慰的。我在这方面，你说我跑马拉松挣钱吗，或者我怎么着吗，但是他看到你从内心发出的那种快乐，他就觉得他没白养你。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咱们觉得应该这样回报父母，但是有时候作为父母的角度，或者我现在不是在考虑我到底要不要生一个孩子吗，你说站在一个父母的角度，你考虑我愿意卖这套房去支持你真正做你想做的事，只要这件事真的是你想做的。
对，所以你看啊，咱俩这个完全相反的这个意见，其实我觉得跟父母也是有关系的。我就一直就说嘛，我现在跟我爸妈的这种深度捆绑，就是因为我其实从他们那儿拿到太多东西了，就是从小他们给我的就是无私的爱。其实我爸妈是绝对会做出卖一套房供我出国读书的，这事他们一定干得出来，但是他们其实会要求你回报。你能理解吗？就是你看比如说我当时出国，后来不是金融危机吗，没找着工作，哎呦，你知道我当时那个焦虑，我真的那个时候是有抑郁症的，那一年我就不知道，我也不出门，我也什么事儿都不干，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我花了父母这么多钱，然后我没能找到一份工作。我爸我妈就是咱们后来不是刚开始辞职做博主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开玩笑说花那么多钱让你出国读书，然后最后你就干这，
嗯，
就是他们会经常还是把那个话抛出来，所以我就带入了这个五人。就如果说他出国学了这艺术，然后花了这一套房的钱，最后他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我不知道他爸他妈会不会，如果是换成我爸我妈，那一定会说你说哎卖套房，你说那套房要搁城里这都涨多少，就升值都升成什么样了，结果你就干这，你把钱全花了然后你才干这。
我特别懂，但是这也是父母的区别，我爸妈绝对不会这样做。其实你爸妈也不是那么想的，他老说话特欠。
对，但他这么说我就没办法特别高兴。
对，
就是我就做不到特别高兴了，所以这是一套餐你知道吗。
对，而且我是一个真的很自私的人。你知道前一阵我看那个永不放弃你看过吗，奈德那个片子
啊，我知道那游泳的那个。
对，游泳的那个人，他不20多岁想那个从那个牙买加游到那个 Key West， 然后就没游成，然后等他60岁的时候他就想游，他真的就是跟所有他的朋友说你得支持我，而且你不能收我钱。给他弄那个船的那船长，他那好朋友，那好朋友给他没少花钱，然后那个船长都得癌症了，然后就一次次他给他开船设计路线陪着他，这些人都不要钱。你知道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奈德这样的人，就是一旦我真的觉得我就是要这个的时候，我就会让 everybody 就能帮我的人你们都要帮我。你知道那些人其实帮助他以后，他们也非常就是享受到了那种快乐。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自私到我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也能做到这一点人也不多，就是像我这么没内耗的人也不多。
对，我觉得第一是因为像你说的就是你没有内耗，第二是因为你同时非常自信。
对，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
对，而且你知道你要什么，并且其实你内心也知道你是可以完成的。你就说奈德要是就游了50米，然后就觉得太冷了，说我不游了，咱们回去吧。
对，这样的人一般也不会说你必须得帮我。
哎，这倒是，这真的，这个性格特点是一个套餐。因为你没有内耗，你没有内耗体现在你说的所谓的带引号的自私，你对别人自私，你同时对自己也自私。就是当你在那个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你会比我们更有冲劲儿。
对，
你能够切断这个感知，甚至。
对，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说有一句话特别对，就是你在20多岁的时候，你到底怎么才能发现什么是你要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建议。你如果能非常，就是你闭上眼睛，现在你都能看到你在英国上学的那些画面，而且就是特别微小的画面，就是你住在哪儿，然后你去上学学什么，然后你去考试或者什么的，那一切在你脑子里想的时候都是特别顺的，你能完全想象，而不是你想的时候就觉得都想不出来细节。如果你在脑子里这些事儿是长不出来细节的，就八成是你要不然就觉得你没有自信去做这个，要不然就是这个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这是别人强加给你的 就是这个社会在你心中的一个投影，就是投影过来的梦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梦想不真的是我们的梦想，而是咱们从小被耳濡目染的。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大家就问你想干嘛，你都说想当科学家。你说你小时候知道什么叫科学家吗？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真正的梦想是售票员，我都能想到我小时候拿那小铅笔捆着猴皮筋，然后到哪刷刷刷卖票，蓝铅笔红铅笔两头都削的那种。就是你那个东西是有细节的，科学家这东西在我脑子里，你说我想当科学家，我就不知道我每天科学家干嘛呀。当然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科学家干嘛，所以根本就不是我的梦想。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从这一点小的 tips 大家能判断一下，就这个是不是你真的想要。我觉得就是总结下来，我的底层逻辑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你就甭管这资源从哪儿来的，你求也好，你借也好什么的，就先把梦想完成，之后全是后话。
所以你的选择是第一个。
对，前提是说他真的想要这个。
OK， 其实我的建议是三，我个人还是认为啊，我觉得一边生活一边梦想其实挺好的，就是我觉得梦想本身是一个特别空的东西。但生活才是真实的，而且生活是复杂的，所以我觉得你一边生活一边梦想，将来有一天，一个是有可能你会发现这个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梦想改变了，或者如果它真的是你的梦想的话，之前姥姥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奈德不也最后是60岁去游了那个海峡吗？就是你要真的那么想去读这个艺术这个大学，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去的。其实我自己真实非常真实的发生在身边的例子，就是我的两个弟弟，他们是双胞胎弟弟，比我只小4岁，是我的表弟。然后呢，因为我二姨家他们家没有那么好的就是经济基础，所以在我当时出国留学的时候，我的两个弟弟，当然了他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也都是想出国留学的，但是家里不可能，就是一个可能还能努一努，但是俩孩子全都送出国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在国内，然后呢高考，而且也没有考上非常好的大学，然后毕业以后工作。然后他们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从毕业之后一直在默默攒钱，并且申请出国深造的机会。等到他们俩都快30岁了，然后这两个弟弟在同一年，一个去了，一个读的是生物，然后去了德国，然后现在已经博士后了。然后一个呢是那个去了日本，然后呢读那个叫什么语言，我不知道，计算就是电脑类计算机内的，现在也留在那边给 IBM 工作。然后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就是他们没有在他们18岁的时候说，哎，你看姐姐都出国了，那你咱们家妈你砸锅卖铁也得让我出国，或者说他们俩当时就说那我贷款出国，而是真的工作了大概5-6年的时间实现了他们的梦想。
这也挺不容易的。我是觉得如果你的经济真的，就比如说你这个事儿对你妈来讲确实非常非常难，那我觉得我也建议你选三。因为呢，虽说这个让你实现梦想的速度会慢一些，也多会多很多波折，因为你的 offer 肯定就作废了，你以后还得再重新弄或者什么的。如果是我，我就希望能一蹴而就，赶紧把这事干完，就跟我这个跑，赶紧把6星拿到，省得夜长梦多，因为你知道明年就变成7星了。
不是，那你就再多跑一个呗，你差
这人越跑越多，过两天就8星了，过两天9星就累死谁，是不是？又多花好多钱。赶紧把这件事干完，就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不可行的话，我跟你说梦想是不怕晚的。我这辈子我都说了我一定要去 Kona， 但是我什么时候能去这事儿真不好说。你让我现在放弃工作我专心训练就为了拿 Kona， 我不可能，我只能慢慢在这磨，就是我今年练不好没拿到 Kona， 我明年再比还拿不着，我后年再比，因为我活得长，我觉得我能比到80我总能去 Kona 了吧。我就觉得如果你是这个现实实在不允许，那绝对不怕等。
好，那我们读下一个。
OK，
这是一篇关于友谊的，因为他这个留言太长了，所以我就是会节选着给大家读啊。老老爷，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自己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上学，这座城市几乎没有我任何的家乡气息。按理来说高考过后我们去陌生城市读书，中间这一段适应过程应该是在高中好友帮助下完成的，但我完全靠一个人，并没有任何的好朋友去倾诉，而且是我主动的与他们隔绝的往来。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心结。他这个人他其实发过来就是说他其实一直没有朋友。先说我高中的事情，我高中的好朋友 A 是我的室友，但我其实在某些方面并没有那么喜欢他。 我的睡眠质量非常差，但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每天晚上他就会聊天，经常在我提醒几次之后仍然出声，我经常躲在被子里哭泣，因为他们先会唱歌，然后互相夸来夸去，持续很长时间。当我终于庆幸可以结束的时候，就会以我的音量跟他们说能不能小声一点，
就会以打扰我的音量讨论小
说，就会以打扰我的音量讨论小说。最后这趴结束以后，我以为可以睡了，结果呼噜声响起，我高一一直就是因为他是崩溃的。然后后来呢，我就和这个 A 同学彻底决裂了，我有了一个好朋友 B。 我非常欣赏这个好朋友，并且也很珍惜这段友谊。在高中的后期我们互相鼓励，但是在高三的时候，朋友 A 也加入了这段友谊，变成了一个三人友谊。朋友 B 知道我们俩之前的事儿，但是最后还是不可避免的，大家变成了好朋友。高考后我就自动的退出了这段友谊，然后他们俩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现在还经常会梦见 A 梦见 B， 然后每次梦完之后总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但是如果再来一遍的话我还是会选择退出。所以这是他高中的那个朋友。然后到大学里面，我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非常会照顾人，我很认真的对待他。我并没有像姥姥姥爷一样从小长到大的朋友，所以每一段友谊我都非常的珍惜，并且希望可以持续很久。我大学的这个好朋友是 C， 我和他玩得很好，但是 C 还有一个更好的朋友 D， 所以我总觉得我像是他们俩捡漏的好朋友。一开始我们仨经常一起吃饭，开始还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总感觉自己被排斥了。明明什么事儿都是我和 C 一起互相倾诉，一起出去玩的，但是 C 和 D 却经常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也会坐在一起，而我没有位置了，跟他们坐的甚至不是一张桌子，他们也不会招呼我过去，我感到很伤心。我感觉到我的朋友对我没有像之前那样，甚至还会忽视我，于是我还是像之前那样退出了。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会找各种借口说自己回寝室吃，我不想在三个人中尴尬，处于很不舒服的感觉。同时我也很伤心，我希望我是我朋友的第一选择，而不是随时抛弃的对象。我检讨自己，自认为没有什么出国的事情，性格和蔼，不干坏事，为别人着想，为什么坐在他们身边的人总不是我？我虽然看上去很坚强，但我内心其实非常的敏感。姥姥姥爷，我该怎么办呀？
嗯，其实他这个就有点像谈恋爱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他谈恋爱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我那么不值得被爱，就觉得为什么比如说我的男朋友什么的原来对我很好，然后就对我不好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就会有，我觉得这个逻辑上是一样的。但是我想跟这个姑娘说，其实友谊是一个动词，友谊不是被友谊，就是友谊其实并不是别人对你怎么样，友谊是你主动的一种行为。
我疯狂点头。
因为你知道吗，他说的是为什么，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人，那为什么我的朋友会有点忽视我，不把我当做第一选择。我在想其实你也没有把他们当做第一选择，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非常珍惜这个人，就像谈恋爱一样，你非常爱这个人，当你发现他和别人坐在一桌的时候，你难道不会主动过去加入他吗？比如说你如果一个男生非常喜欢一个女生，他不会主动 约这个女生出来吗？他难道会坐在那儿等说，哎呀，你看他坐在那边，他都没有过来坐到我这一桌，他为什么会忽视我，我那么喜欢他。其实我想说友情也是一种非常主动的行为。然后我想借用之前我看到了对爱情的话，就说爱不是被动的，爱是一个动词，爱是对你所爱之人整个成长过程的积极的关注。然后我想说其实友情是一样的，就是友情不是觉得，哎，为什么你对他好像比我好，为什么你们俩出去不叫我，为什么你们会被我忽略。友情是你真心实意的去见证，去关注你最喜欢的这个朋友的成长。我觉得如果你的关注点是这个的话，其实刚才那些疑虑也都没有了。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忽略你，他可能也会觉得你忽略他，
你都主动退出了。
对，就比如说啊，现在我和侯日瑶还有另外一个，咱就是拿 Amy 举例子，
咱本来就有小时候，我一会儿就要举例。
因为本来就是你现在觉得是我和侯世瑶忽略了你，对，但是你和侯世瑶俩人互相倾诉的时候，我还觉得你们俩忽略我了呢。 然后你和那个 C 你们俩牵手去上厕所的时候，我还说你怎么上厕所不叫我，就一定会有太多的时刻，只是你关注的都是那些别人忽略你的时刻，但是你们真心交心的那些时刻，你其实都觉得那是应该的，或者就你没有 pay attention。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友谊它不是真正的友谊，你把友谊这件事搞反了。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尤其是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这个五人他说他和那个 C 之间关系特别好，什么他们明明是互相倾诉的，但是他吃饭还会和 D 坐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你也说了 C 和 D 本身是好朋友， C 已经花了时间跟你单独倾诉了，其实这个在 D 的眼中，你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你们俩关系更好的一个表现。这个话题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三人友谊，姥姥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她从来没有觉得三人友谊有什么问题。而我呢，我必须实话跟这个五人说，就是38岁的我在看完你这篇留言的时候，我真的想默默说的一句，这句话非常 harsh， 但我就想跟你说，难怪你没有朋友。
ouch，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以及他的心理其实就是初高中时候的我，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几乎葬送了很多我的友谊。
其实你这是在玩弄这个权利。
对，我最后把他们捡起来了，但是我跟你说，就是你的这个行为，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像你刚才说的，你没有一个从小长到大特别好的朋友，而你自己会问自己，我明明很珍惜每一段友谊，为什么最后还都是这些友谊都没有了。你知道 for a reason， 三个人的友谊其实在那个年代那个年龄看起来是略显拥挤的。我跟你们说啊，就是小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先说上初中的时候，我跟你有一模一样的经历，因为我也住校， Amy 同学住在我的下铺，就是我那个时候跟你一样，就是我跟 Amy 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我就这一点我特别特别的不喜欢她，因为她睡眠质量特别好，而且并且她不需要睡很长时间，就是她每天睡4个小时、5个小时就完全足够了。
啊，对， Amy 这点特别适合当 banker。
对，所以她最后成为了一个 banker。
对，主要是因为睡眠好。
对，她睡眠非常好，而我需要睡8个小时，当时她睡在我的下铺。本来呢，这个上学一开始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但是后来呢，他们晚上就我们宿舍其他人总是会加入夜谈，就是像你说的那样，一开始窃窃私语，结果说到高兴的时候又嘎嘎嘎还唱歌，然后我唱歌又五音不全，我本身这件事又觉得挺羞耻的，所以我也没有加入他们。然后我总是想赶紧睡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拿枕头捂着耳朵，但是他们那个笑声还是会透过那个枕头扎在我的心里，你知道吗？它影响的不只是我的睡眠，我不只是因为他们大声而生气，更影响我的是，我们虽然同处在一个空间里面，但其实我们完全是隔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里。能理解那种感受吗？姥姥其实都不太能理解。
能，
就是12、13岁的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会突然在他们聊得很高兴的时候，我真的有发过巨大的脾气。 Amy 现在还会拿这件事来嘲笑我，我会突然说你们能不能别说了，就很生气。因为那种就是有点那种受委屈的那个声音压，就被压抑太久了，然后就爆发出来。所以弄到最后 Amy 就有的时候，因为他们晚上老一起聊嘛，所以他们白天也会经常就着昨天晚上没聊那个话题继续，我就更插不上话了。所以我当时就有一种跟他们渐行渐远的感觉。然后再说上了高中以后，姥姥我还有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 Shirley， 我们是一个三人友谊。本来这俩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就 Shirley 是当然是跟我，因为我们班的，然后姥姥也是先跟我成为朋友，结果最后他们俩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
因为你起水痘了，我们俩就是去看了一次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不要夸张。
但是因为我后来老生病，周末呢他们俩就经常的在一起约，而且当时你们俩又属于那种，
而且我们俩住的近，
相对来说比我更近。反正呢就是他们俩又老一起玩，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
而且我们俩学习比你好，我们俩可以讨论一些学习问题你也听不懂。
对，因为
当时我们俩都读书做学问，我们俩都认字儿。
你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不是，我记得当时 Shirley 她妈妈说你少跟侯世瑶玩
啊。对，我妈也这么说的。
是不是齐老师也这么觉得，所以你们俩更加紧密的绑定在了一起。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特别高，烧到多少度我忘了，39度40度，我就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有手机了，然后姥姥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说我跟顺利在雕刻时光，我们俩点了什么杜松子酒。
我当时是问你要不要我给你带点你爱吃那什么薰衣草饼干，你记得吗？
对对对，但是然后
好心当驴肝肺，
但是你能理解当时我的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天都塌了，
我要你个破饼干。
对，这俩人就是你们俩背着我出去玩，就是跟你那个感觉特别像，尤其是就是我觉得这俩人明明都是我的朋友，然后呢现在你们俩又变成了好朋友。但是我想说啊，这个其实在换句话说就是现在我这个年龄再回去看，觉得那段时间既可笑又觉得其实还挺甜蜜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吧，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支点非常的少，你除了学习以外，友谊基本上是承接了你所有的情感和情绪上的出口。
对， 对，
对吧，就像他说的，他觉得你从高中到大学的这个转换过程应该是由你的朋友帮你完成的，像你也没有同事，你其实那个时候跟父母的关系不像你现在成年了之后有一种无话不谈的变成朋友类似于那种平等的关系，那个时候父母还更像是父母，所以能跟你平等交流的人非常非常的少，于是你会把你所有的这种期望都寄托在朋友身上。
而且呢他极大的左右了你的自信，
是
因为当时我觉得你很多自信来自于朋友喜不喜欢你。
对，当时姥姥和那个Shirley两个人他们俩玩的特别好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因为我学习不好，
或者因为我什么性格的什么，或者我说错哪句话，所以他们俩就肯定在背后说我什么了，或者怎么样。
对，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你还会有一个行为，就是你会刻意的去讨好他们，或者说你会刻意的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就比如说姥姥现在经常说比如说他什么每次叫我，比如他有什么聚会啊或者朋友聚会他叫我，说我经常不去，而在年轻时候的我是不可能不去的，我觉得我必须要参与到每一场我朋友的这个聚会里面，才能让我合群，才能让大家喜欢我。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友谊在你生活中占的比重太大了，并且你对他们过度的依赖，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支点。现在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朋友非常重要，像姥姥对我依旧很重要，但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友谊这个东西，第一它不是排他的，第二就是你们俩关系再好，你也不需要参与到彼此生命中每一件生命大事儿里面。我非常重视姥姥，但是我不强求第一他所有的东西都跟我分享，他有的东西他是需要去，就比如说昨天晚上还在跟姥爷公讨论这个话题。我其实跟姥姥从大概四年前五年前，从姥姥开始练铁三跑步开始，我们俩的生活轨迹其实是渐行渐远的。然后现在呢他有他自己非常感兴趣的运动以及他感兴趣的事儿，然后他搬去了上海，他有一群新的朋友。而我呢因为可能就是比如去万宁冲浪，然后呢并且开始玩音乐以后，我也有一群其他的朋友，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俩不会强迫对方参与在其中。就我不会说你必须得，哎，我喜欢聊，我现在对这个贝斯感兴趣，你必须得也懂点儿，要不然我没法跟你说。姥姥也不说你必须得懂铁三你能跟我聊，所以就是你看他就找了古希嘛，我就有了宁浪别野。
我找古希干嘛了？
你那天跟我说，那天姥姥说为什么他会做自习室，他说因为他的那一方面的他，就是他想找一个跟他一样比如说卷或者那样的人去一起去分享。然后所以其实我是完全 OK 这件事儿的，包括像我的很多姥姥会说他会说有时候你跟宁浪别野在一起的时候的状态跟我在一起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这就是说明我们成熟了之后，你明白人是复杂的，而你恋人都无法要求一个人100%的所有面都跟你是贴合的，更何况是朋友呢，所以你要允许他的其他的方面去展给别人。包括像姥姥之前那次他搬到上海去，然后后来我们俩有过一次 conversation， 我就跟他说当时我有点不高兴姥姥搬到上海去没有事先的来征询我的意见，然后他直接是通知我了，就告诉我他搬到上海去了，我当时就不太高兴但我没说。后来是过了很久以后，就前阵子我才跟姥姥，我问他我说你当时搬到上海去有没有想过我，他非常直白的说没有啊。然后呢我就说你呀这个白眼狼，然后他说 他说但是你是第一个知道的，甚至早于我的父母，你早于所有人知道我的这个决定。他说而且我问你，我如果跟你商量你会不同意吗？我说当然不会了。他说对呀，所以啊，
而且我说你如果不同意你觉得我会不搬了吗？他说你肯定会不会啊。我说那我征求你同意干嘛呀，我也
不
听你的。
就是不是，就是来找我商量这件事。然后那一瞬间
对，我跟他说，我说你说的这商量完全就是一面子这流，就是
流程
过场。我说咱俩不需要这个。
所以你知道那一瞬间我突然一下就觉得自己也挺可笑的，就是我会要求他过来跟我商量一下，但其实这个是他人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而我其实应该感谢的是，就像你说的，我应该感恩的是，第一，你第一个告诉我了；第二，其实就是你是愿意和我分享这件事儿的。所以我最后真的就想跟这个姑娘说，就对友谊不要有太高，就是过度的依赖。然后呢，友谊其实是一个自我认知的反射，所以你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跟你最紧密的那段友谊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这段时间我跟姥姥可能是最好的朋友，然后呢姥姥现在其实搬到上海去，那在北京我可能跟琳琳玩的比较多，然后我在万宁的时候跟宁浪别野的几个朋友玩的比较多。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觉得友谊一定是完美且永恒的，这是不可能的。
对，我的建议是，我为什么心这么大，就比如说我搬到上海，当然是我主动退出了。
对，你看看，
然后那个天天我们在群里，然后姥爷就跟琳琳俩人都不再说话，直接发一个餐厅，我就知道这些人晚上就在餐厅了。然后你知道我真的是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友谊或者爱情其实都是你积极的见证了你爱的人的成长。
嗯，
就是你作为一个见证人，你见证了他的生命，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行为是主动的。所以你知道我今天刚刚见证了，嗯，南二环又有两个姑娘，就是王维佳然后还有小曼拿到了六星的奖牌，然后因为我还没有拿到的，但是他们俩拿到了，我特别特别特别高兴。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把你的关注点从哎他是不是冷落我了，他是不是跟他比跟我好，这方面完全转成你对这个人的欣赏和喜爱。
嗯，
你就是真心喜欢他，甭管他喜欢谁，我就是很喜欢你。我觉得如果你能有一些这样的转变，我觉得你会活得首先就会朋友很多，
嗯，
然后其次是你会活得内耗非常少。因为我能给的建议基本上都是低内耗的，但是对大家也不一定有用，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对朋友这方面也确实我就不太能共情。
我觉得你这样其实挺好的。然后你知道小红书上有好多，我把什么二十年的闺蜜删了，我把三十年的闺蜜删了，我跟我十二年的闺蜜就此绝交了的那种帖子，就那种笔记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就会点进去看，我发现大部分人的所谓的绝交其实你知道都是什么吗？是说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特别特别好，然后呢后来毕业以后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然后呢我就是很多人都是觉得他慢慢冷落我了，从一开始无话不谈到他后来结婚以后，就比如说我联系他，他就回的消息非常非常的慢，然后到我甚至去他的城市，然后他都没有很热情的接待我，说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我个人是觉得啊，像我不太赞成这种做法。每一段友谊就像我刚才说了，他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是有不同的重要性的，你要允许一段友谊他在某一个阶段给你很重要，有一个某一个阶段可能你对于他或他对于你其中一方就不是最紧要的了，但是这段友谊没有必要去删掉。第一是因为它承载着回忆，第二是说不定有一天你们俩就又搭上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像我之前跟姥姥在大学四年其实是失联的，那我当时要把它给删了，就是我们就说我们彼此不再联系了，我说我出国了你就不理我了，然后呢但是后来回来以后这不就又搭上了吗？所以这是一件完全没有必要的事儿。
然后我还想说，就是很多人对友谊和对爱情的观念有点像，比如今天我们还讨论，就是说你跟这个男生好完全是由于这个人对你好，
嗯，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找了朋友，你就很容易就会觉得，就我本来跟你好是因为你对我很好，或者你把我当最好的朋友，那你如果冷落我，那我就完全没有 reason 说我再跟你继续下去了，对吗？因为这本来是我跟你当朋友最佳的 reason。 但是呢，我喜欢的人都是因为我从打心眼里欣赏他， 我就喜欢他，就算是他说我坏话或者我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也不影响我喜欢他。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跟我对爱情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这个人首先是你要很喜欢的，你很欣赏，而不是仅仅是因为他对你好，
嗯，
所以你喜欢他。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的。
是的。OK, 我们最后再读一个留言。这个留言其实是两条啊，我快速的读，因为都非常的短。老老爷
太适合你了，这两个留言。
是的。昨天听了你们368期的播客，听到老爷说关于焦虑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平时该怎么缓解焦虑呢？我是那种各方面心里都不能有事儿的人，一有事儿整个人特别慌张，平时工作时间也长，没有一点空余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如果我想运动，每天上班前5点就要起床，不能拖拉的情况下可以有1个小时的时间运动，下班就8点了，有时候特别困，又想着今天吃多了，运动还没达标，整个人就特别焦虑，睡眠也不好，肠胃也不好，总是想着哎呀今天又没睡好之类的，白天上班特别难受。今天早上起床后，我家小孩说，妈妈你看起来好像很忙的样子，我感觉每天都很忙却又没有忙出效率，想求教姥姥姥爷。这是一个是他自己焦虑的问题。第二个我要读一个啊，老姥爷，我有一个问题，最近其实挺痛苦的，就是听姥爷说他爸爸，就是姥爷的爸爸有焦虑症，其实他是有抑郁症，当然也是焦虑症，想知道姥爷平时是怎么和他相处的，不会受到影响吗？我的父母近些年也有焦虑症，可能主要是因为网络上的信息太多导致他们接受不了，所以不安。我每次到回到家，他们都向我传播各种负面新闻以及他们的担忧，我觉得我的情绪也是会被传染的，导致我一回家就会变得很焦虑，但是不回家我又时常惦记起他们。我现在每次回家都要鼓起勇气，我无法面对每天唉声叹气的他们。我羡慕姥姥强大的内核，要怎么才能做到像姥姥这样情绪稳定不受他人影响的情况呢？这两个其实都是说焦虑的啊。我想先在这儿跟五人说一下，姥姥内心强大，内核稳定，不受到他人影响，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周围其实没有特别给他情绪焦虑的人。
我没有这样的爸爸。
对，就这样的。因为其实我每次给他学我爸一叹气的时候，姥姥也是焦虑。
我也叹气，我好焦虑啊。得亏侯卫星同志现在还不会给我打电话，要不然我跟你说扛不住啊，朋友们。
这样我先来复盘一下第二个故事，关于周围人很容易焦虑，我觉得你要让我一句话总结，就是没有最优解，因为他就是一个很焦虑的人，你能做的就是在缓解他焦虑的同时尽量将自己摘出来。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上礼拜我给姥姥讲过，就是有一天我在很忙的时候，我爸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那个电话的大意呢，其实就是他想让那个万宁的司机去接一下我二姨，就是我二姨要去飞到万宁去陪我妈，但是呢他想让那个司机先去接一下我妈再一起去。他的底层逻辑，首先在这儿我不太能理解啊，他是觉得怕那个司机吧不认识我二姨，说带上我妈一起去接比较容易，所以他觉得他是度这个司机一个 favor, 就他觉得我在帮你，怕你找不着人，所以我让你去接一下我妈。然后那个司机呢就跟他说可以啊叔叔，说但是这样我要多加100块钱。然后我爸当时就特别的不高兴。我先说我爸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但他这个人又非常的容易钻牛角尖儿。说白了就是当这个结果或他跟别人提一个要求，别人的答复不是按他本意走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焦虑。
对，我觉得你爸不是因为这100块钱不高兴，
是
因为他没有一口答应。
对，因为我爸对这个司机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包括这个司机之前帮我们验车，我爸都会主动提出给那个司机要的多的钱，而且我爸老说你多给人家小宗师傅一点钱，就他经常跟我说，就是所以他才更加的不高兴，因为他觉得我平时非常非常的照顾你，然后我对你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我能跟你提出一个请求，你知道我对我来讲有多难吗？你竟然还跟我说要加钱。
而且我是出于好意，我是想帮你，其实就是一个沟通误差的问题。然后我爸当时就陷入了那个牛角尖，你知道吗？他主要生气的点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他觉得我平时对你非常非常好，我现在求你一件小事儿，然后你还不答应，第二就是这件事儿，而且我不是为了我呀， 我是为了你方便呀，你怎么那么不领情？然后我爸给我打电话，他就那种，唉，就说反正就把这事讲完了，然后就说嗯，那你去跟他说吧。然后我就说我觉得这件事人家没毛病。然后呢我爸就说啊，是是是，你没人没毛病没毛病。我爸当时已经陷入那种啊，对，你说都对，随便吧，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爸就说
对，他们没毛病，都是我的毛病， 对吧，就是你和小曾师傅你们都觉得是我的毛病。好，
对，我就先是给我爸解释了，就因为如果小曾师傅比如之前他接了悠悠，就送悠悠去机场，在同时接上我，经常有这种情况嘛，那人家来回是就是等于加起来一共是400嘛，对不对？我爸就说那他接人也不是去送人去机场。我说对于司机师傅来说活是一样多的，你是不是我妈他在那儿走不走，他是跟这车再回来，对司机是没有区别的。而且就算他之前没有一个活要去机场，他人家可以沿路拉一些散活，人家至少也是能挣钱的。但人家接上你，人家沿路这一路去机场这一个小时，他是不能挣别的钱的。其实我觉得我爸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以我爸的聪明程度，他是非常
能
理
解
的，
他只是觉得你没向着他。
对，甚至我就以我对我爸的了解啊，如果说我爸说能不能先接一下，比如接上那个侯世瑶的妈妈，然后小曾师傅说没问题叔叔，我爸都会主动说那我把那个去的钱也给你，我爸一定会这么说。但是他就觉得人家没有一开始巴结他或答应他态度很好，所以他就陷入了那个误区。然后我给我爸解释完以后，我爸就说行，那你跟他说吧，行，那个反正以后那我就不用他了，你们用吧。我说侯卫星你干嘛呢，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呀，首先人家态度非常好，第二人家没有犯错误，我说人家说的这个合情合理，对不对？我说而且人家就是对平时对我们也很好。然后我爸说对，我爸说是，你说的都是，那我以后跟人说话是我就看你们脸色呗。我你们能想象我当时我那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我后卫星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说话，你怎么回事，你都这么大人了。我当时那个心跳，我当时看了一眼表都180多了。
因为你太忙了，然后你爸又跟你这儿就
对，因为你知道吗，当时我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当时在写脚本还是没我忘了，然后我爸问我说你嘛呢，我说我工作呢。我爸说啊，那我跟你说件小事儿。结果他妈这件小事让我心跳已经快呕出来了，尤其是当时我爸那个态度。我先说一下，如果是以前我会怎么办啊，我会觉得我爸不可理喻，然后我可能就很生气的说那行，那你爱怎么怎么怎么着，我就把电话挂了。这一定是我以前会干的事儿，因为我觉得他太不讲道理了。但是那天呢，我在生完气之后，我爸不说行，那这样吧，我就说侯卫星你现在不许挂电话，我说咱俩来说道一下这件事儿。我就在电话里面揪着我爸，我就说你明不明白这件事儿？首先你能不能站在司机的角度，你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等等，我就开始给他讲道理。然后呢我就开始跟我爸说，因为其实我爸他生气的点像刚才姥姥反复强调的，不是多少钱的事儿，而是我爸觉得人就是他以真心待人，人家没有以真心待他。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小曾师傅有多好吗，之前我那车不是长毛了吗，蘑菇车小曾师傅去替我刷的，并且那次我说我那个差点没赶上飞机，就是基本上当时已经确定我不可能托运了，然后小曾师傅说没关系你别着急，说你到只要你人能上飞机，这行李我再给你送到你爸你妈家去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说人家其实对咱们非常非常的好。你要说着说着其实我爸自己就明白了，其实他没有不明白，
他不没有不明白，他只是觉得你们俩都不尊重他。
对，我爸只是觉得为什么他跟我说完这件事儿以后，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向着他，而是先帮着小曾师傅说话。但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小曾师傅对你非常非常好，然后他经常在车上跟我说你爸爸特别好什么的。我说而且我觉得这件事的底层逻辑是，为什么他会给你加100块钱，因为没有人是觉得你在帮他，因为人家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他接的 99.9% 的人他都是不认识的，但是大家有个东西叫手机可以打电话。然后我爸说那行吧，那就别接你妈了。我说而且你这样我妈还累吗，他说那你跟他说一声吧。我说不，我说侯卫星这件事你来做，我说我现在要锻炼你这个能力，就是你在不高兴之后，但是你知道这件事儿其实人家没做错，你得主动沟通。我说你现在跟小曾师傅去说不用他接我妈了。然后我爸最后就说好。然后晚上我问了一下，我说你那个说好了吗，我爸说啊说好了。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其实处理的还是 可以的。
哎，这件事处理非常好，因为它有一个 closure， 它没有让情绪只是停留在那儿。你是把整个事情解决了，你的情绪就收场了。要不然的话，其实你这事儿就是，比如你去跟小曾师傅说，以后小曾师傅和你爸之间就有心结了，而且人家小曾师傅吧，不会再想到这件事了。可是你爸每天想到这件事都会叹气的。
然后你知道我爸后来就置气，人家说不是收100块钱吗？我爸说行吧，那不用接了，就给人发一个。结果小曾师傅回了一个好，我爸就觉得。我爸就更生气了，
你怎么能说好的，你不应该上赶着非得要去接吗？
我爸说，我说行吧，不用去接了，是不用去接你妈。我就说，但你这话说出来正常人都会有误解。然后当时我也跟我爸说了一模一样的话，我说这件事现在从头到尾生气的人只有你一个。就是我爸说小曾师傅就只给他回了一个字儿。我说人家是网约车司机，人家现在在开车，你指望人家给你回一篇长篇大论吗？人家给你回一个好，就是好的叔叔，没问题的意思。所以我最后就是等于我把这件事整个处理完以后，我觉得我没有让我爸再想到这件事的时候难受。
并且你处理非常好的一点是，因为其实你当时非常容易受到你爸情绪的影响，然后也就是唉，我这么忙，你现在你跟我说这个，就说你这人就怎么回事，就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你知道我现在有多累吗？我现在有多忙吗？我还得处理你这破事，你这本来就没事儿。就你如果跟他这么说，
嗯，
其实就是没有隔离你的情绪。
对，
但是呢，你根本就没有提你现在有多忙的事儿，你只是很冷静的把他这件事儿解决了。我觉得你这件事儿就是做得非常漂亮。然后我想提供一个什么思路呢？
嗯，
我就想说，很多时候，比如说我生父母的气，
嗯，
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来了，我本来也有，但是我想极力隐藏或者我极力在掩盖的特质。
你看我疯狂的点头，你说太对了。我讨厌我爸我妈所有的点都是其实我身上已经有隐隐的有，并且我觉得他不对，我不想学你们的这些点。
对，然后那些就可能是你非常非常的努力才不表现出来的点。这件事儿如果在别人身上，无论是你父母还是你朋友还是陌生人，你都会非常生气。你表现出了我最讨厌的那个我自己。
嗯，
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觉得你妈有焦虑症啊或者什么的，可能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极力的想隐藏的。但是我觉得一旦你发现这个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隔离开了。
是，
你就觉得哦，原来我讨厌父母的这些东西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这样让我很讨厌，而是这些东西其实我内心深处也有，但我现在已经 overcome 了。所以呢，我觉得你应该教他们你是怎么 overcome 的。其实你刚才做的就是完全就是这件事儿，因为你能理解你爸其实心里，如果你 bring out 你最坏的一面，其实跟你爸一样。
嗯，我能跟你说我也因为这种事儿生气过。
嗯，我能理解。
而且你知道吗，我是那种生完气以后，比如我因为这事发了脾气回到家，我其实会后悔。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也会跟一些有过网约车司机啊或者在外面的服务员呀，会因为人家一句态度的话，我也是会非常不高兴。但我跟我爸的小区别是，我可能当时就说你怎么能这种态度跟我说话什么的，我会直接发泄出来。但回到家我其实会自责，我会仔细复盘这件事儿，觉得其实人家当时本意不是这样的，你刺什么毛，你就觉得自己想抽自己大嘴巴，你知道吗？
对，所以这就是你怎么克服的。所以你现在把这套其实帮你爸做了一遍，
嗯，
所以你爸也 OK 了，然后你也不会再因为你爸表现出这种特质而觉得特别愤怒了。我觉得你也把愤怒给隔离开了，我觉得你就这就做得特别好。
嗯，
然后 OK， 咱们再说自己的焦虑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我真的，来来来，姥爷还是得你说，
不是你从来不焦虑是吗？哎，你真的，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儿啊？
我没有那么焦虑。
哎，这个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套餐。你刚才说了你所有的特质，就比如说你能做到比较自私，就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我觉得是这样，昨天那天跟那个串台录的一个节目，我当时也说，就是当时有一个主播说他的妹妹，他当时就形容他妹妹特别像你，他就觉得他的妹妹特别自我，然后做什么事儿想做就做，不会内耗，他非常羡慕他的妹妹，同时他会有一点厌恶他的妹妹，不是厌恶，是生气。其实就跟我之前跟你说过很多次我对你的感情是一样的，就是我很羡慕你，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凭什么不去考虑别人，就是你凭什么不焦虑。
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就会让别人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是该焦虑的。但是呢我后来就那天我跟那个女孩说的话是，就我就说，我说我对姥姥之前有过一样的情绪，我说这种情绪将来可能还会反复的发生，但是你也要看到容易焦虑的人我们身上也有一些优点。
那优点太多了，
就是所有其实你所有的这种内心所谓的内耗都是因为你在乎别人的看法，对吧？但是你考虑别人的看法这些东西未必全是错的，就是这些东西也会有一些正面的东西反馈到你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像这个焦虑其实是一样的，就你为什么会因为很多你觉得不值得产生焦虑的事儿而焦虑，跟你本身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也是有关系的。我先说一下我这么多年来啊，就是我总结的几个帮助我去抵抗这个焦虑和内耗的事儿，我并且真正我也是在努力做的一个，就是咱们之前说过好多次，就是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而担忧。他刚才说他睡不好觉，白天他会就会觉得哎呀说我这没睡好觉。其实有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之前姥姥也说过，你少睡几个小时你其实不会真正影响到你的状态。
一天少睡没事儿，你要天天都就不行了。
对，但是你看之前我就是那天姥姥就是说了我一句，就是比如说在跑上海马拉松那个时候，我都说哎，我前一天晚上睡不好怎么怎么着，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相信我，你这少睡就是你没睡好这件事儿不会影响你第二天跑步的，因为你当时跑步的时候你所有的肾上腺素你都在分泌，但是你要继续担心这件事儿你就跑不好了，因为你其实一直在自己给自己灌输，就其实话说多了就变成真的了，就是谎话说多了也变成真的了，
就你自己在给自己设 limit。
就像今天早上，我今天早上起来跟姥姥录播客，当我闹钟八点钟叫的那一刻，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状态太差了，我这一天毁了，早起毁一天，因为我现在起床这件事儿好难受啊。但是我起来以后过一会儿我让我的精神平缓以后，其实你的胜利已经没有那么难受了，因为你人已经醒过来了，只是闹钟叫的时候可能我正好处于深度睡眠的那个，就我不是一个浅度睡眠自然醒的时候，这个生理的难受是正常的。所以你就不要给自己加戏，有时候白天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困了，你就说啊，那我可能有点困，我要不然比如趴桌子上睡一下，要不然我喝一杯咖啡，我把这困劲熬过去，这件事就过去了，它不会让它变成一个天大的事。你知道困劲上你想的是什么吗？我想的是哎，我接下来还要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下午还要干什么，我晚上还想去跑步，但是因为我现在困完了，这一天就毁了，我这些事儿我一事无成，我什么都干不好。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其实他我觉得他有点既要又要还要，
嗯，
就是因为他本来上班就非常忙，他还有个孩子，然后呢但是你又觉得哎呀人家都有时间比如运动，
嗯，
或者有空闲时间还要能干这个干那个，然后呢你又觉得那我怎么没有时间，我是不是应该再早点起，然后你就说我是不是应该，人家是不是都是五点起床然后把这些活都干了然后再去上班或者再什么什么的。就是我想分享，就是人你真的不能对自己有这种要求。你看我今年其实主要目标是大铁，
嗯，
我现在工作大家都知道我每天工作我觉得至少十个小时，然后你看我今年就是原来播客我现在又新开了一档播客，而且那档播客特别要命，与别人录播客要钱我录播客要命，就是你看我上个月看了12本书，这全是就是要准备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我放的是什么，我今年的马拉松我可能就是跑不到那个波士顿门槛在 cut off 那个成绩了，就你不可能说我又要练大铁，因为大铁你就要每天2小时训练，你要练3项，你对马拉松训练你就跑量不可能像你光练马拉松那么多，然后呢你又要工作你还要就干这干那的，就你不可能说我还要求自己，哎，你看人家跑马拉松一年都比一年进步，你怎么还能退步呢？你怎么就不能再多练一点把这马拉松也劈了币呢？就你现在就想你真的不能这么要求自己，所以我今年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专注，专注的意思就是你就定三个目标，然后你低着头谁也不看，不要比较，不要看别人的目标是什么，在你定完目标之后你再去看别人的目标就会让你焦虑，你永远觉得我的目标是不是不够好，或者我应该是不是弄个这个目标，你看人家目标多好啊，我这什么目标啊，或者你就老想换目标，我觉得这种事儿是最让你焦虑的，我觉得就是自己活自己的。然后我的一个什么经验呢， 就比如说，其实他这有点像说，我一天其实要干七件事儿。如果我脑子里一直是干七件事儿，我你哪件事儿都干不好。就是你干第一件事儿的时候就觉得，哎呦，我第二件事儿肯定来不及了。你干第二件事儿的时候想心想，哎呦，我之后还有五件事儿呢。那我这五件事儿，它能行吗？我最后那两件事估计就不行了。然后你就想，哎，我是不是应该重新安排一下？我就今天就不干七件事了，我要不干五件事？哎呦，那我那两件事不干，那什么时候干也没有时间干了。哎呦，那怎么办呀？你越这么想，你越来不及。你最后别说七件事，我觉得你能干完三件事就不错。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一件一件事干。我干第一件事的时候，我不想后边能不能干完，根本不琢磨这事儿，先把第一件事干了。哪怕你到最后真的没干完，你也不会说今天只干三件事，你至少能干五件事。再说就不少刷小红书，少看别人的目标，我觉得这是我的建议。
哎，我能说你说特别对，因为你知道每个人的 priority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跑马可能是，假设说啊，比如说跑马是一个红红今年可能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但跑马可能对你被你排在了很后面的地方。然后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你心里很坚定的知道我今年的 priority 是要 Kona， 我是要三项都练，我把它跑下来。但是呢，我觉得很难免做到，就比如在跑比马拉松的时候，你看到周围那些人把跑马放在今年人生第一目标，那他们花的时间更多，对不对？那人家一定成绩更好。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克制住自己，你不要麻了爪，就是一定要坚定的知道为什么你没有跑出你最好的成绩，因为他今年 at least 现在他不是你的 priority。 我这个非常重要，
对，非常非常重要，这点非常难做到。其实对我来讲，我都还会心里有点遗憾。
那肯定的，是肯定的。
对，你就觉得，哎呀，如果我把时间都放到这儿呢，那今天就是我的赛场，就是我的主场，我就能把这个比赛比得非常好。并且你还会想，哎呦，我把这些时间都放在大铁上，那我大铁真的练得好吗？其实我练得也不咋地。嗨，早知道我还不如光比马拉松，哎，那我马拉松肯定比现在比得好。那你说我万一这个今年我这个就说我练大铁，我大铁要也没比好呢？但是呢，我现在觉得这种思维也不要有，因为任意的现在的暂时的成功都不是一辈子的成功。我觉得只要你一直在进步着，你一直在积累着，你就是那个最成功的人。
嗯，然后最后我想说一下，他其实我就是想解决一下他的底层逻辑。他说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各方面心里不能有事儿，一有事儿整个人就特别慌张。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人，就
还真是，
对吧？就是我经常跟姥姥说，我说第二天只要是拍一个视频，就是上，尤其是商务视频。其实说实话，商务视频用一农的话来说是最好拍的。你脚本都已经客户审过了，你就按照脚本的拍，你能出什么错？但是这样子的事儿，我都会前一天晚上一定睡不好，就不能有事儿。而我后来仔细反思了一下，我所谓的心里不能有事儿是什么？我心里的不能有事儿，是因为我怕我不能接受失败，就是不能接受这事没干好。如果你所有的事儿你是完全能接受这事儿，哎，我干了他没干好，那其实你就不会那么焦虑。为什么人会焦虑睡眠？是因为你怕睡不好。你要完全觉得睡好睡不好都行，那这件事就不值得焦虑了。
哎，这你说的挺对。那焦虑都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要求太高了，你把事情都分为好的不好。这里面我就要说，我们出了一个周边，马上就要订大货了，对吧？
对，
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帽子，那上面写的是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
哎，我跟你说，就首先老伴儿，这个帽子我后来选了第二家，那帽子特别好看，你回来就会看到了，我满意到不行。就是这句话听起来容易，但是做到其实是难的，尤其是对于我来说，这句话太难了，因为我一直是一个非一即零的人，只要他有机会不好，你就会担心。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强大其实是你有接受一切结果的能力。当你有了这个能力了，你其实就不焦虑。因为你看姥姥为什么她能这么不焦虑，其实我觉得跟她的性格有关。还有就是我好像发现，即使一件事最后结果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你会很快的调整过你的状态，你不会陷入到这种被打败或者失败的情绪里。
送大家一句话，当你 prepare for the worst, you are prepared.
对，
就是 当你为最坏的结果做好了准备，你就是真的做好准备了。
而我想跟这个五月最后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你这一辈子啊，其实是用来体验的，好的坏的都是体验，而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所以当你放弃对这种 perfect 对完美的执着之后，我觉得你的焦虑会少很多。
对，然后我最后分享一下，因为我这回来波士顿，因为波士顿的传统就是跑波马的人都会穿着一件波马的夹克，
嗯，
然后呢那个夹克上大家都会把你从第一次参加波马到你最近一次参加波马的成绩年份都印在或者绣在这个夹克的背后，
嗯，
你发现当你比过很多很多次波马之后，没有人会看你的成绩，大家都是看你比过多少次，就是你干了些什么，而没有人关心你干的好不好，你就干了，大家就非常非常非常佩服你了。你把时间线拉长了，真的，你这 perfect 不 perfect no one cares， 到时候你自己也不 care 了，就是你最 care 的时候就是当时。
对，
你再过个三年五年的，你根本就想不起来你当时是 80% perfect 还是 90% perfect 还是 30% perfect， 你只想过，哎，这件事我完成了，嗯，我做过这么多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送给大家。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嗯，
然后我要赶紧放我老伴去睡觉了。
是的。
你那几点了？11点了。
嗯。
OK， 那这样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嗯，好，拜拜，回来见。
拜拜。